灭亡的一认罪又得救了，得救了一犯罪又灭亡了，那还不如干脆在你身上安一个拉锁好不好呢？一提出来得救了，让一犯罪灭亡了，再一认罪又得救了，变成拉锁了，是不是？不是，只要我们有那么一次在神的面前接受耶稣为我的救主，那一刹那我们的罪通通的，你假如说你30岁信耶稣，30岁以前那个罪都一下一笔勾销了，都担到耶稣身上，你就成为神的儿女了。你还有软弱，那个软弱和没信主以前不是一个性质，懂不懂？这是我们神家里的内部的问题，懂不懂啊？那不一样的，不影响我们的得救，也不影响我们灭亡，但影响什么？影响我们得赏赐，得赏赐问题。当然神的好孩子当然神要赏有表扬的，你今天你老软弱弱不好好为主活着，那么你将来得赏赐要受影响，这是一个问题要说明白的。第三个问题，一个得救重生的人，他有莫名其妙的就有了爱心，他有了爱心。这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七节，约翰一书四章七节，凡有爱心的都是从神生的，他就莫名其妙的有爱心了，他就有爱心了，有爱神的心，有爱弟兄姐妹的心，有爱众人的心，他就懂得爱了。原来是自私自利，一重生得救，一换生命，这个生命都带给你是神的生命，神就是爱，所以我们的里边就有了爱的成分，爱的性情。好，我把这个爱的文说完，我们暂停。奇妙得很，奇妙得很，人一信了耶稣以后，你真的重生得救了，你就有爱心了，就有爱心了。有两件事，我那个我们在我的就是在我就在咱们这儿这个我们家里接待一个老姊妹，这老姊妹是一个大字不认，大文盲，是小脚，还要上高平登山，到高平去传福音去。这老姊妹，他有一天他到一家去，这个咱们这个北方的房子是四合院，对不对呀？也不到，大概是东房西房吧，东房西房，一家是嫂子家，一家是小姑子家，啊，这个俩不管哪个家，可能到大年就到嫂子家了。比方你说这事儿就是这么回事，到嫂子家去了，给那嫂子传福音，传呐、啊、传呐、啊，传到晚上点着个灯还在那传。这个嫂子家和小姑子家是仇敌，唯一仇敌20年，这俩人都住在一个院子里头，对面屋仇敌20年。仇在什么地步呢？那个小姑子，那个刷锅水呀、啊、洗脚水呀、啊、那个脏水呀、啊、拿盆啪就扔在人家对门那个门上去，人对门的家也不示弱，把尿盆子的水也给他扔回去，这俩人就恨到这个程度上。我们老姊妹就走到那个嫂嫂家了，就传呐、啊、传呐、啊、传以后啊，那个小姑子那家啊听不见声音，那边点着灯呢，一直走走走，一直说那个他让那个小孩你去趴那窗户外头听一听他俩说什么呢。那个小闺女就趴他们窗户外头听完了回来了，妈妈他俩一直说耶稣耶稣耶稣，说耶稣咋的耶稣咋的。哎，这姑子听是啥叫耶稣，啥叫耶稣，不懂，听不懂。后来 那个那小姑子呢，就也就老就老，我们的老姊妹也免不了到外头去个厕所什么的，就在这里。哎，大娘大娘，你有空到我这儿来坐一坐了呀？我的大娘说，我还巴不得到你那儿去呢，我不就多一份传福音吗？啊，那好的好的，就到小姑子去给小姑子传福音。小姑子信了主了，嫂嫂信了主了，小姑子信了主了，从此俩人都信了主了，就有了爱心，化敌为友，不再为仇了。两个20年的仇敌化成友好了。你说神的能力大不大啊？这是一件我家里头真人真事。我那个侄媳妇，我那侄媳妇是从小生下来，她妈妈应该是个女孩子吧，生下来就把她给她姨家了。为什么给她姨家呢？因为她妈妈一连串生了一连串女孩子，生到她那儿又是个女孩，她妈就生气，气得不得了，弄了一堆这个丫头啊，说干脆这我不想养活她了，就把她给她姨家了。长大了以后，这个我那个侄媳妇就明白了，说我亲妈是谁？我今天我的妈不是我亲妈，是我姨娘。姨娘就恨她的亲妈，说你为什么你就把我给人了？就恨她妈，恨到一个地步，孩子也长大了，亲爹亲娘到她这儿来这个看她的亲闺女来。一开门找谁？一看他爹他妈，啪把门就关上，不接待。他不把鼻子都碰了，啪关上。他自个儿的亲姐姐来也不认，啪关门。逢年过节来了都招到闭门羹。后来我这侄媳妇信了耶稣了，一信耶稣的都莫名其妙他就变了。有一天跟我的侄儿说，哎呀，我姐姐大哥他妈已经去世了，剩在我姐姐他们家在哪儿住啊？我的侄儿说，你看看你奶奶来了你都给人家闭门羹，也不知道问人在哪儿住，你让他连屋里坐都不坐，你现在你想人家干什么？他说不对呀，那就是我妈把我给了我姨家，我姨那不到底我妈是生了我不是吗？我妈有生育之恩，我姨有养育之恩，不对我生日不都有恩吗？我怎么那么恨我妈呢？不对，所以意思怎么样？就想找她的亲姐姐们去。哎呀，奇妙，正这个不差前后，这姐姐又来了，姐姐又来了。这一来一开门，一看她来了，啊，请进，请进，就把姐往里请。姐姐们都吓一跳，说是假的，每天来了啪门一关，没来啪，今天往里请啥意思？就是莫名其妙。然而信了耶稣了，跟姐妹中间怎么和好了？这就是啥？有了。重生得救的人他就有了爱的成分，爱是从神来的，因为我们的新生命神就是爱，所以他有爱人的心。这是个基督徒生命上就有这种奇妙的变化。好，我们今天讲到一个重生得救的人，第一个有什么？
赦罪
第二个是什么？不是说你没有软弱，一有软弱你又犯罪了，你心里难受，这就叫有一人管着你了，他责备你，你觉得不对，你怎么又撒谎了，你怎么又跟人干仗了，你里头有责备，就是表明新生命他有恨罪恶的心。第三点是什么？有了什么？有了神的爱心，爱神的心，爱人的心，爱众人的心。刚才我举了两个例证，这都是千真 完全的事实。一个重生得救的人还有别的凭据呢？下次我们接着讲，反正今天讲不完了。弟兄们，你们回去以后，哪个人对于自己重生还不清楚，这三点你自己醒察醒察，问问神，祷告祷告，我有没有恨恶罪恶的心？我信主以后，我得到了赦罪的平安没有？我有没有爱神的心、爱教会的心、爱众人的心、爱这个弟兄姐妹的心？你问问你自己，问问你自己，这种实例就太多了。我们下一次再讲一讲，好吧？今天我们以课程到咱到结束，现在到结束。新的一天，但愿神施恩给我们。在上一次我们就交通到，在我个人初级阶段、少年阶段、幼年阶段，福音的种子撒在心里，到青年时代、青壮年时代，有一段追求啊，借着环境逼得我跟神每天要灵修。后来有一段就是灵命上有交战，就是心里要做的事做不出来，不愿做的事做出来，自我靠自己修养，为主做光，为主做盐，保守你心，圣口不好意思保守一切，结果适得其反，偏偏做不出来，偏偏做不了光，做不了盐。那一段灵性上的交战也是很苦闷的，老不得到得胜的秘诀。为什么心里说咱要做好基督徒，做好基督徒，当一回基督徒，当好基督徒，不当那个糊里糊涂的啊、所以就自我修养，就自我修养，还敢承认主名，还领人信耶稣呢。那时候还把同学们领到信耶稣呢。要说表面看，那是确实是个好基督徒，但是从灵性看，却是个大失败啊，里头不得胜。原因在哪里？昨天我们交通到了，那就是人的里边有两律交战，有两个律啊，我们不再重复了，大家清楚了吧？两个律交战，所以要认识自己。我们这个重生得救的人，在我们里边有两个律，律就是经常不断的一种法则，一个力量，就是两股劲儿。在我们心上有两股势力，这个东西都是经常成恒常不变的这个力量。比如说亚当旧造的律，他那个在亚当里头，他那个东西他就是以自己为中心。另外一点就是有罪性支配他，外在的后台是撒旦魔鬼勾引。所以换句话说，天天活在力不能胜，天天活在罪中，你不自觉，你都不自觉。所以圣经上说这叫什么呢？成了罪的奴仆。这是罗马书说，我们一个人在亚当里活着的人，就是从父母生下来的原汁原味这个人生下的一个肉身的人，我们都是受到亚当的罪性的控制，所以称为罪的奴仆。所以现在世界上有两种说法，人之初性本善，说人呐当初啊是好的。那么我们从基督的信仰说，人之初性本恶，生下来就会犯罪，这是一个律，这是一个律，这是一条法则，谁也否定不了这个法则，这是一个律。另外我们信主以后呢，我们信主以后呢，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赎呢，
神从罪的里边把我们救出来了，把过去的老的亚当的旧账都给我们算清了。在哪儿算清了呢？就在十字架上，都算清了，都了结了。比如说你今天30岁才信耶稣，30岁以前所犯的罪一笔了了，都给遮盖了。什么遮盖的？主的宝血遮盖了。神通过宝血，神通过基督的宝血，就看你这个人是圣洁的，是无罪的，这就叫因信称义。实际上呢，我们这人还活着呢，这个旧人还在着。你信耶稣，你跪下起来祷告，你这人还不是还在着吗？还在着，还在着。跪下以前，信耶稣以前和信耶稣以后，中间就一刹那就有了变化。没信主以前，你是典型的亚当的旧造的人类，旧族人类。这个旧族人类啊，就如同啊一筐的苹果，一筐的烂苹果，都报销了，都最后报销。但是不感谢神，神就好像从那个苹果里边一个一筐烂苹果里头，都得变成腐朽，变成这个灭亡。神从这个里边挑选了我们，把我们挑出来，挑出来给我们新生命。那么新生命在我们身上也是个律，是一个恒常不变的一个动力，一个法则。因为神的生命是圣灵给的，圣灵给了我们的新生命，这个新生命是神的命，所以神的命就有神的性格了。所以起码第一个有神的圣洁的性格，我们就恨恶罪恶了啊。换句话说，我们身体的对这个罪来说，我们是有了抵抗力的，有一个抗罪的力量。我在上次也做了些个比方，是打那个预防针，对不对？你不打预防针的时候，你只好人家细菌一侵犯你，你只好发病，因为你没有抵抗力。那么我们打上了预防针呢，产生了一种抗体，这个抗体细菌再一侵犯，我们有个对着细菌的那个力量，它就让你身体不发病，这就是打预防针的作用，明白的意思吗？我们今天感谢神，信了耶稣以后呢，我们从神那儿得到了新生命，这新生命是献不圣洁的，是属乎神的命，所以有神的属性，有神的性格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就有了顺着这个生命，新生命的力。你要往新生力这个力地方靠，往这边靠，那么犯罪那个亚当的旧造的律，他就处于下风了，他就处于下风。我们这边新生命的律的后台是圣灵，说圣灵帮助我们，我们新生命本身就是抗罪的，就是绝对圣洁的，那么再加上圣灵的帮助，那我们胜过罪恶这件事不是一个难事情，不是个难事情啊。这个就是神的一个特殊的杰作，这就是神的办法。救人怎么救法呢？不是修理我们，不是这个让我们经过学习教导，不是的，是换生命。这个换生命这种办法实在是神的杰作，所以这个保罗说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这是一个神的一个特殊的杰作，他给你换生命。一换生命，不是换生命，在旧造的生命里边给你加上个新生命，你就有了抗罪的力量，这两股势力在我们身上。对，你要顺着这个生命律， 依靠圣灵的帮助，求告主的大名，你往主那儿靠，那么这个旧造生命他就处于下风，让他不发动，叫他失业，叫他失业，那么你这人就这么样的过得胜的生活。多让你不顺着生命的律，你去顺着这个亚当那个肉体那个犯罪的律，你要体贴那个律，你往左边靠，往左边一靠，那你就什么呀，你这个生命力这边就显得处于低潮，那么你就导致于你犯罪。是这么是两个天平一样，天平懂不懂？天平这边压重点，这边轻点，对不对？这边重点轻点，就是整点，那数学说这叫反比，叫反比。这边重点，这边轻点，这边重点，这边轻点，那就看那么到底重哪边重哪边轻，中间我们站在中间，选择由你，选择权由你。所以一个人失败不失败，你有一个选择，这个选择神对你的尊重，神造人的时候就给人一种自由意志，给我们一个人自由意志，这是神对我们人类的尊重。你可以选择，你向左你向右随你便，你挑。我们始祖亚当所以犯罪，就是在这个选择当中选差了一步。神不说吗，有个很重要的任务，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爬兽昆虫，管理权统统地交给亚当夏娃了。然后神这么样一个重任要考验你，信得过信不过，所以怎么样，就给他一条法则，园中所有的树你果子都可以吃，只有一棵树分别善恶树不可吃，听懂了吗？那么那个亚当说听懂了，不可吃啊，别的都可以吃，就这个不可吃啊。好了，然后说底下说了，吃的日子怎么样，
你就死，
这就由你挑了，你是想活你是想死。咱怎么往回翻说，如果亚当夏娃要不犯罪，到今天咱们这些人都是永生永生永生永生活着的，活着是活着的，我告诉你还没有我们今天好，活着活着还是一层肉体，因为神造亚当就是个肉体嘛，是不是？你活着也不会一大堆肉体，今天神拯救我们，将来我们变灵体，你说灵体好是肉体好？
灵
体好。所以就是神的奇妙的杰作，面对这个选择方面，这就神尊重你，给你的自由意志，你怎么选择，你是吃还是不吃。那当然亚当夏娃吃了，当然受魔鬼的引诱吃了，这一吃了，那么整个一切的事情都变化了，这就人类开始堕落了。所以今天人类在堕落状态，走入了畸形的状态，不是常态，是畸形发展了，真可可怜，这一顿烂苹果只好扔掉了，只好废了。感谢神，神在这里边就拣，由于他的拣选，借着他的救赎代赎的功劳，十字架的救恩代理我们赎罪，就把我们从那里头灭亡的里边我们挑选出来了，放在哪里了，放在基督里边了，我们就搬了家了，这就叫从爱子的撒旦的国度迁到了哪，迁到爱子的国里，我们的人就搬了家了，这一搬哪儿呢，就搬到基督的里边了。 所以这一在基督里边就叫什么新造的人。我们感谢神呐、啊，我求神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今天的责任多么重大。我们是新造的人呐、啊，虽然你这个长相还没变，但是圣灵在里边，你有了新生命了，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怎么样？什么叫旧事？过去信主以前，所有的亚当的旧造的东西都经过十字架，是十字架在中间这边，比如说我的左手这边是属于亚当的系统的，人有罪性犯罪，罪行导致灭亡，这是这你是属于旧造的，就是这么个前途，经过十字架这么一条救恩，你就搬了家了，就搬到这边来了，这边的就是啥，这边的就是神重生了你，你有新生命的人了。这个新生命人呢，就是永生的生命。那么新人类了，新人类就不灭亡，反得永生，而且圣灵和我们同住。这两种人类摆在这儿，中间有一个关键问题，什么？十字架。关键是十字架，这是神的一个奇妙的一个，所以。这是神，我们是神的工作，是在基督耶稣里怎么样做成的，这是很奇妙的。神这个智慧真是大哉的智慧，他用这种办法换生命，他给你改造生命，这一种办法啊，他不是叫你人学好，你学不好的，他不是让亚当你，你要学好啊，你应该这样，应该是应该做不到，干脆那一顿烂苹果都报销了就对了，完了他就把你挑出来给你改造，放上个新生命，新生命是不再朽坏，不衰残，不玷污，不败坏。神这一种绝招，这个招真叫我们想起来就心里的怎么样，真是无限的感恩啊，无限的感恩。所以神始终给我们一个自由意志，让你选择，到今天也是还给你选择，事情临到了你应该怎么办，一个是神的旨意，一个是不是神的旨意，你挑选，由你选择，由你自便啊。神是有恩典，但是神不是捏着鼻子非把恩典给塞在你身上不可，你自个儿有恩典，你要不要，一个是要，一个是不要。到今天信耶稣的问题也是如此，你信还是不信由你选择，反正告诉你了，信的人有什么，
有
永生，不信的人么呀，得不到永生。那这事早就跟你说清楚了啊，那你面对这个现实的时候，你也看看你自己到底有罪无罪，你承认不承认有罪，有罪就该灭亡，灭亡了现在不让你灭亡，有个办法救你，你愿意不愿意让耶稣救你，我愿意救你就得着，我不愿意救我是一条好汉，我还是活在罪里头，那你随便，那最后怎么样，导致什么，将来世界上有一次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全世界的人都要从死里复活，那时候审判的时候，大批的人不在基督里的人，罪不得到解决的问题，背着罪而死的人复活以后都个个被定罪，被定罪以后他们下了硫磺火湖下地狱去，我就相信没有一个喊冤的，往地狱走了没有一个喊冤的，我不服，我不同意，我不签字，你不签字，你看看你的本相，站在白色大宝座面前就跟那大 S 光机透视一样，往那一站你的原形毕露了，你看你在活的时候你干些什么事，你违背了多少良心，你不知道吗，知道，所以他一照原生都毕露，第一个脑袋就往前走吧，排着队去往前去吧，那是没有喊冤的， 没有喊冤的，我就相信没有喊冤的，因为神是公义的神，神没有喊冤的，另外还不带平凡的。今天世界上都不让给人搞错了啊，不啊，原来是右派啊，不右派了啊，不右派了，平了反了，把房子又给退回人家了，原来没收了的，现在把房子退人家，将来在神的面前没有这个事儿啊。一个没有喊冤的，第二个没有平反的，弄错了，来吧，从地里再抓出来呗，扔把你逼了出来，又送到永生里的，没有这个事儿，没有一个例外。神是公义的神，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我们面对我们的两律交战的时候，也是你选择有你，到底这件事情。哎，我们说一个实在很具体的事情，你就说是男女婚姻的问题，圣经明文教导信的和不信的怎么样，这一条说得清清楚楚。有一个小姊妹啊，小姊妹这是个大学生啊，小姊妹，大学生的小姊妹和一个不信的男孩子谈恋爱了，他已经爱上了男孩子了，完了问我来了，叔叔你说我咋办，我你说我这个，我说不可以，我也没说不可以，我说圣经是这么说的，我把圣经端出来，信不信的原不相配。他回去了，回去了要过来，他又来了，因为他心里痒痒，他总想着我还想爱那男孩子，再找一个合理的，在神那儿也能说得过去。他又来了，他说啥呢？叔叔，你说我们俩要先，虽然他不信，我们俩先结了婚，这个通过这个关系。我不是给他传福音，他就更容易信了吗？最后他的灵魂也得救了。我说你这叫先斩后奏，对不对？一个敬畏神的人，明明知道就不可以这么做，他说我先那么做，我做了以后，我再把男孩子领到主的面前。我按我所观察，成功的不多，大部分男孩子都是骗人，因为他要得女孩子，你信耶稣啊，啊我信耶稣，那我也信呢，我也信，我也跟你信，照马画虎的那叫信呢、啊、我也参加聚会，聚会就信耶稣啊，然后结完婚了，俩把女孩子一得到以后，啥都不干的，抽烟喝酒无所不为。说你咱俩结婚以前不说好了，说好了什么了？我是想得你，你喜欢什么我就讨你喜欢。我现在已经得到你了，我就原形毕露了。气的那个女孩子弄得一点办法没有，后悔了。我们弟兄也如此啊。在这个问题上不尊重神，给你个自由意志，你非得往那边选择不可。那弟兄气的跟我讲，我跟他闹离婚，我实在是受不了了，我跟他闹离婚。我说你不能离婚了，你再一离婚叫错上加错，你第一步就走错了，你还要闹离婚，叫错上加错。哎呀，我活不了，我说那你得受着你，谁愿意第一步？非在这一步上你不尊重神呢？那由你选择，这世上有一句话，一切后果由你个人什么负责？这不是这么说，由你个人负责。当你负责的时候，神说神没责任，我早就告诉你两条路，你选择，你偏选择那个，这个选择后果由你负，这不由你负啊，由你负。当我们在神的面前纯敬畏神的心，选择神旨意这方面是往神那儿靠， 力量出于耶和华神，他会给你力量。你的态度心态得正确了，心态是要尊重神。什么叫敬畏神？以神为神叫敬畏神，因为他就是神，值得你尊重，值得你崇拜，值得你敬重他。以神来敬畏神，这就叫敬畏神。你拿神不当作神敬畏他，你就叫不敬畏神。敬畏神的人还什么好处都不缺。我真是相信这一句话，只要你真心敬畏神，什么好处都不缺。谢谢主，这是在两力交战，就在我们今天的一生之中，这两力交战一生之久啊，原因就选择由你自个儿选择啊。那么我们下边还要谈怎么样往后靠圣灵，怎么往你那边靠，是不是？你由你选择，这个我到底往哪边靠，往主那儿靠，往神那儿靠，力量出于耶和华神，我们就过得胜生活。所以在我们，我相信在座各位处在这个阶段的相当的多，相当多。这件事这样一个状态，两力交战的状态，是一个长期的，不是一日成功的，长期的，得到了秘诀的，那得有个过程的。谢谢主神灵。那么我昨天就提到，后来一个阶段呢，我就有一段神怜悯我，灵性上有个大的复兴。我那次大复兴是为了求重生。那一天晚上，我神怜悯我，重生的问题我清楚了。啊，重生的问题清楚了。我不但是重生，其实我早就重生了，我真理上不明白。那一天我重新的明白了我重生的那个真理上，而且是经历上，我真的重生了，我知道神重生了我了，同时也解决了奉献的问题。我怕奉献，不愿意传道，解决那问题，神的爱与激励由不得你，把你的不愿意也把它化成没有了，就变成个愿意了，这都是神的爱的激励，同时被圣灵充满了。这一些个细节，容我们日后慢慢的交通时候再谈这个真理。现在我们昨天就谈到这个重生的问题了，这是我们生命之路的第一步起点。一个人重生不重生，重生就是生命的起点，新生命的起点。这一关非常重要，弟兄姊妹，一定得求神，你求神怜悯，主啊，你让我明白我是个重生的人了，你叫我明白我是你的儿女了，你一定得叫我明白，不要做我叫我做个糊涂基督徒。昨天有个小姊妹，我问她，我说你重生了吗？她说我重生了。我说你什么时候重生的？哎，这小姊妹答复得很好，她其实我早就重生了，就是通过上一次的聚会，就在我们的前半个月有一次聚会，就那次上次聚会，从真理上我明白了，我真的知道我重生了，感谢神。这个小姊妹啊，她说我其实早重生了，我不明白，换句话叫糊里糊涂的重生啊。那么糊里糊涂好啊，还是明白好啊？
明白，
当然明白好了。通过上次聚会的时候，我那一次聚会，我才从真理上明白，我确实重生了。你说这个人确实知道重生了，和糊里糊涂重生，这俩人走道路，力量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所以我感谢神，现在是这样的， 从20多年前我在教会里头一个人呼喊这个重生重生重生重生，因为啥？我们当地教会老传统，反正信吧也都是基本信仰，都对，信吧，耶稣钉十字架流宝血洗净人有罪，天地万物的主都对，但是信了完了洗了问重生不重生，反正我信了，这个不行的，必须得清楚你重生。今天我们在座的各位，其实我相信大部分都重生了，但是真理上你不见得明白，是吧？所以问你，你张嘴结舌，我想我重生，什么叫你想我重生？这种人多了，我是某某弟兄姐妹，你重生了吗？我认为我重生，什么叫认为？你认为重生就重生了，你怎么痛痛快快说我重生了，我感谢神？你怎么不这么痛快说呢？因为他心里没底，是不是？还有，我以为我重生，我感觉我就重生，这都不行了，弟兄姊妹。今天把我们感觉、我认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咱拿啰嗦话拿掉，拿掉拿不掉，你祷告主去。主啊，我告诉你，我重生的人，我重生了，我就神家里的人。你是不是神家里的人？你是不是神的儿女？你问问你自己吗？说那一问，哎呀，我没底儿，没底儿，好好祷告啊！一定在这一关上，我建议弟子们一定要把这关要清清楚楚走出第一关了，这是今后走天路有力量。遇见什么大风大浪，始终知道我是神的儿女。遭到什么苦难，为了信仰，我是神的儿女啊，那不一样的，是不是？你做了个糊，就跟我一样，我当糊涂基督徒当了大约有15年，糊涂，其实我早重生了啊，自我和修养那都是糊涂基督徒，因为那时候教会里也没有长者跟我们讲什么重生重生的，只要我们信耶稣吧，敲锣打鼓的信吧，悔改吧，到前面跪下了吧，就这么照猫画虎的，里头不明白。感谢神，神在1948年给我一次机会，2月2号那一天是灵性的大复兴，这一复兴解决了几个问题，重生的问题我真的从心里头明白了，另外我解决了大难题儿，不愿意奉献，第三我就讨厌哈利路亚，偏偏圣灵充满，你说不完了哈利路亚，都把你自己那个原来那个老我那个障碍那个几块石头都给你搬掉了，所以灵性上有个什么大的一个转折。我感谢神，这话就想起来，这是50多年前的事，半个世纪以前了。要没有那次灵性的大复兴，弟兄我，就凭我这个弟兄这个，你们也看出我的个性，这个个性是一个属于强人，是外向的人，懂不懂？人家我们的领导跟我讲，说呀，说我你这个人呐，就不应该学医。你不应该学医，我说我学什么？你应该搞政治，你有政治的风度。说我你政治风度，换句话呀，我这边可能是一块大料，是不是？感谢神吧，也说实在话，那个局长、那个科长、那个局长，我不是我骄傲，我还真就觉得，我就敢说。厅长我也敢当，老大说总理也可以当，这就是，是的，但是神说你就当不上，你自认为我说这话是我心不跳，我不是在这咬着，我就是说卫生厅长由你当，我不能当，我才不佩服你呢，我也能当，你可惜说你当不了，因为啥？谁叫你当基督徒的？ 我要不是弟子说我早当了院长了。感谢天父，要院长也倒算个啥，领导那个千八百人，哎呀，谢谢主，求主怜悯我的嘴啊，连着我说骄傲的话。其实我在这说的时候，我真不从心里骄傲的心说的，是从说实在话。基督徒还没当上啊，不是，基督徒当上了，基督徒当上了，因为基督徒，因为真的真要当院长来的，就咱们这个地方地委书记到我们医院来看病看牙，一边看着牙问我们的牙科医生，就知道我那个人怎么样。我们那个大夫问他，都是专家了，说你问他干啥。嗯，我们准备让他越当院长了。你说地委书记要当给我个小官当院长，这是还跑得了的事儿了。完了，我们本院的院长来给我做医来，当院长了，也是当院长了。啊，这话我不讲了，因为下边有一堂课专门讲这个声音。外边给我做医当院长，我里边有个声音，你要当院长。啊，有那一堂咱们在这儿的细说啊，说感谢神的恩典，这个。两力交战，到底你是往哪边靠，由你选择。大家清楚了吗？你不要你失败软弱怨神，神呐、啊，我想往河里跳，你为啥不救我呢？谁叫你往里跳的？你什么事都推到神那儿去啊？神说我给你自由意志，你是想死你是想活，由你选择。说我想死，你想死完了说赖什么神？说你是为啥不救我一把呢？不能这么样的跟什么事都向神那告状去。神给你的自由意志，照样你肚子饿了要不要吃啊？吃不吃？粮食五谷杂粮都预备好了，你就是张嘴不吃。不是张嘴不吃，你就是不张嘴不吃。张嘴还可能要吃，干脆不张嘴不吃，那你怨谁？饿死了你怨谁？都给你摆好了你不吃，你怨谁？什么自由什么？各位，我们负责要负责。力量属于什么？记住几件事啊，两方面的问题。灵性复兴后第一问题，我就是从亲属重生。昨天我们交通到了重生得救，重生得救有一个一定的凭据。我们上次谈到第一个，它有什么？说就是平安。既然是耶稣了，罪得赦免了，一赦免了里边有个什么赦罪的平安。但是有的人呢，他刚刚信主，他说你问他，你信主以后，你真信主了？我真信主了，你有什么感觉？他说不出那个平安俩字来。你听到我认识一个老师，语文的教员，我问他，他姓张，我说张老师，我说你，我们俩是个病号，在病房在住院了的，我把福音传给他。这也是高级知识分子。我说你，开头我带他祷告，后来让他自己祷告。我说你真信了？我真信了。我说你信了主这几天有什么感觉？我就觉得很得劲儿啊，得劲儿，懂不懂？这个这地方话叫如此，如此，有这说法没有？啊，
有，
就是肚子有病了，是一揉，哎，如此，如此，这是不是你们当地的话？叫啥？因为我在北流待过一段，那北流那个做饭的大师不就是给他看好病？我很如此，如此就舒服的意思，懂不懂啊？有这个词儿没有？我念的不对，那个音是不是那个意思？然后很如此，如此啥意思？啊，
那长子话就是雨天，雨天。哎，你这动作怎么样？很雨天，很雨天。雨天就啥？
舒服。
那么你问他这个人，我张老师，你有啥？我的脸很如此，很如此，就是他说不出我平安了，这俩字说出来，反正是我离得很得劲儿，我很得劲儿，这就是啥？这就是平安。我让他祷告，我说张老师，你自己开口祷告祷告。好，我开口祷告。那个人那个祷告啊，有生以来第一次祷告，看那个祷告那个土味儿，它浓着呢，一句属灵的术语没有。你看呢，我们俩跪下祷告在病房里，主啊，我今天经过某某同志的介绍，我信了你了。我从今以后皆向你靠拢啊！你看见这个词儿没有？完了，我呀，我认识几个字儿，我要病好了，我也给他们讲经。你看这个词儿，你看这里有咱们有没有？有没有咱们教会里的属灵术语？
没有，
那个土话，那个说靠拢。意思说他不会说我呀坚决要依靠你，他不说依靠你，我要向你靠拢。就这么两句土了吧唧的话，味儿纯着呢。各位你听懂了吗？啊，谢谢这样。这个要坚决往主这边靠，往主这边靠啊，态度选择以后求主帮助，帮主这边靠。主啊，我是不行的，你帮助我，这就力量从神来，你就神就会从那环境里把我们带出来，过什么得胜于什么。第一个赦罪平安，第二个什么？有恨有罪论心，有恨有罪论心，而且不但是今后犯罪。会对过去一蒙光照，过去所犯的罪也有个恨我的罪的心，而且要对付这个罪。我认识一个姊妹，她是医院里的护士，信了耶稣了，信了耶稣她30年的老护士了，人家蒙圣灵的光照啊，就看见当护士的医院里的东西见啥拿啥都往家里拿，绷带呀、酒精碘酒这就不用说了，连床单都拿回去，逮着啥往家里拿啥。这一蒙光照，哎呀，我这几十年干了多少坏事，人家得一笔账一笔账算，这个合多少钱，那合多少钱，加一块相当4000块，4000块。有个恨罪的心，我过去我怎么办那么些个坏事情，要对付这个罪。结果人家找领导去了，找领导就跟领导讲，我信耶稣了，我没信说以前，没信耶稣以前我偷了好多公家东西，今儿偷点儿，明儿天天偷，逮着啥偷啥。我算了算，大概合一共活4000块，把钱往领导那一放，我把钱还给国家。这姊妹宝贝不宝贝？宝贝不贝？宝贝呢？就在最近我还见到一个姊妹，她来跟我谈话，说什么？我是搞会计的，她是会计。我这10年前我当会计的时候，我曾经做过假账，也不多。今儿个弄个50-60的，完了攒了一块儿，大约我算了算，大约有600块钱。现在我们单位领导也换人了，你说我这个钱，我总觉一祷告你都不舒服。这个罪我要对付，我咋对付？我这个钱往哪儿送？我不送，我心里不平安。这是什么心？恨罪恶心，我往哪儿送？我领导人原来那个领导都换班子换人换新手了，
我说那新手那么你新手是不是还得单位是还得单位，我就建议他，我说你还是不管领导换不换，你把钱交给领导，交给他，因为他是你单位的领导头，把你的钱交，多有一点交给他的时候让他给你打个条，不然的话装到他这个兜去了，对不对的，你倒把钱还了，他塞到他腰包去了，那个打个条收到某某人送来什么什么赔偿金600块，我说给你打个条，人家自卑，他好我就会清楚了，就是自己我清楚了我怎么办，弟兄姊妹这是什么心，
很高的心，
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你信主之后对于这个罪的问题这样对付过没有，你们向父母认过罪没有，信主之后认过罪没有，哦，念了个鸡就拉倒了，你对你公婆不好，你这是蒙光一照，我有亏欠，我良心有亏欠，你对付就是对付过这个罪没有，是的，神赦免我们了，但对人来说我们亏欠人的还得要对付，偷人家把钱还回去，要按照旧约圣经还了回去，偷人1000块外贷加上20还人1200，你也觉得呀那不够本不够本，为什么你偷人家，这是按旧约，就按新约说，现在你起码把1000要还了人家，这些事情你都处理过没有，处理过没有，你都说我信主了我信主了，你信主了这些事情你被圣灵光照，你也承认你是罪人，类似这个事情你对付过没有，弟兄姊妹，里头有个恨恶罪恶的心，恨恶罪的心不是日后对罪恨，对过去以往的罪也是恨恶，然后又加以对付，人和人之间你过去有没有以往和谁谁是个仇敌怀恨在心，有没有这种人你都要对付啊，这是有新生命的人的表现，哦，说第二方面的灵性上这个重生得救的人呢有什么凭据，第一个有什么赦罪的平安，是不是第二方面什么，
哎，
要了解以往，把以往这个各方面的亏欠，得罪神向神罪认，得罪了人向人罪认，亏欠了人向人偿还，这样恨恶罪恶的心，你看一看，你这样做以后，你心里头大有平安和喜乐，神丰富的和你同在。分不可以分开。第三方面，一个重生得救的生命上，既然领受了神的生命，你什么变化呢？有爱心，有爱心，这东西也是由不得你，他就是变了，因为生命变了，他就有爱什么爱的成分，爱的性格。因为神本身就是爱，所以我们领受了具有爱的这种神的性格，这生命里就有这么个属性，我们懂得了爱神了，也知道了爱人了，也知道什么爱众人的心，昨天我举了许多的例子，对不对，就不再重复了，不再重复了，有一个媳妇信主了以后啊，说起来也奇妙，这个人是什么呢，这人得了好像36岁，这个人得了乳腺癌，妇女得了乳腺癌，动了大手术把乳房都切掉了，也烤了电也化了疗，结果还有9个淋巴结转移了，把这个癌呀已经扩散了， 那么大夫是人家人间的办法到此结束，就跟家属谈话了，把病人领回去吧，给他尽量吃点好的吧，等着吧啊，等着吧，这个到人到这个局境。这个姊妹住在哪儿呢？住在北京，有一个，你们去过北京叫颐和园吗？去过吗？有个人去过北京吗？叫颐和园，也叫万寿山，那是清朝的时候慈禧太后住的地方，现在是旅游胜地。他家就在那附近村里头住，所以他呢也知道自己不行了，就到那公园里散步。散步的时候，公园里头都是病号啊，还有老年人练太极拳的，就互相都问你啥病啊，你有啥病啊，啊说啥啥啥病，你现在怎么样了？人大夫都不行了，哎，我看有个办法，信耶稣。这个姊妹就是怎么还有第四招呢？一个手术，一个放疗，一个化疗，还有个信耶稣，还有那么第四招呢。这当时兴奋的，就咋就信耶稣？哎，你别问我，我就不信耶稣。一个不信耶稣的传了福音了，说你别问我，我不知道。我听说人家什么还认罪，认罪的，那啥叫罪？你别问我，你问我我也不知道啥叫罪。说那咋个就打听啥叫信耶稣？他附近那个镇里头就有一个教堂，他以为这个拜庙一样的道理，都人家磕头烧香的，照猫画虎的，人家坐那闭眼他也闭眼，人家站起来他也站起来，人家跪下祷告他也跪下，